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大家好，我是凯晨，在这里问候您。小蚊子总是很胆小，但蚊子的妈妈却带它来到狮子的面前，给它好好的上了一课。蚊子妈妈对狮子说：嗨，我一点都不怕你，其实你并不比我强。你能用爪子抓到我，还是能用牙齿咬到我呢？我可比你厉害多了。说完，蚊子妈妈便飞到狮子的鼻子上、脸上，甚至眼皮上，到处叮咬，弄得万兽之王浑身的不舒服。最后，狮子只好对蚊子妈妈投降了。蚊子妈妈得意地唱着歌，带着小蚊子在空中起舞，一不小心被树丛中的看不见的隐形的蜘蛛网给网住了。蜘蛛慢吞吞地过来要吃蚊子妈妈的时候，他感叹地对孩子说：孩子啊，妈妈我是赢了森林之王，却没有想到敌不过弱小的一张蜘蛛网啊。生活中，我们不但很难给别人下一个完全的判语，就连对自己也是不了解，常常在内心中感到自己的弱小、自卑，又或者高看自己，最终落入骄傲的失败当中。做人既不要自卑，也不能自负。一只小蚊子也可以成就大事，但却也可以因为自己的骄傲和狂妄，而在几乎看不见的蜘蛛网下丢了性命。若能记住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好了。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欢迎雪伦师母、苏恩牧师啊！上一次呢，在这里凯传听你们讲了这个冰激凌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就是你们两个在谈朋友的时候啊，在旅行的途中呢，师母就是很想吃一个冰激凌，但是牧师呢就有他自己的考量啊。那当时你们还都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刚刚开始谈恋爱不久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个冰激凌的分歧呢，差一点儿。师母就不愿意跟牧师再继续这个爱情故事了，而且差一点呢就是把这个婚姻毁掉了。看到牧师和师母啊，你们在婚姻生活当中真的经历的跟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哈。就像这个冰激凌的故事啊，其实我相信只不过有的人是把冰激凌换成了冰棍儿，或者是换成了汽水儿，也有可能就把冰激凌换成一件小的礼物，或者是一朵玫瑰花等等哈。那其实都是大同小异，都是在这样的事情上呢，可能会引起双方的矛盾，甚至就是因为一件小事，他们就做不成将来的夫妻了，都有可能哈。其实我相信啊，你们作为牧师师母来面对这样的矛盾冲突的时候，可能更加的不同于一般人，是吧？
我们要是自己夫妻关系，对不对？在旅行中吵架什么的，如果我们只是普通人哈，那就只关我们自己的事，对吧？高兴不高兴， 也不干别人的事，我们自己解决就行了。但是呢，当你身为有点半公众人物那样的角色哈，就是暴露在群众的眼光当中，是牧者的时候，哇，这个牵扯就很大了。尤其是我们在初期，就是说结婚初期的时候，我有之前提过，我们移民加拿大的时候结婚才一年出头，其实是新婚、新移民、新教会职堂，然后全部一起来了，哇，前面那三年简直是痛苦到了极点哈。后来终于在祷告已久哈，神感动我先生，我们终于能够哈，他终于愿意去我们跨省去卡加利参加夫妻恩爱营哈。刚参加完，那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哈，就我们一对夫妻接待我们，他们就想着，哎呀，这小牧师师母来嘛，蛮难得的啊，想吃什么呀？啊，想吃，介绍你们去吃这个韩式烧烤哈，约好了啊，刚参加完这个恩爱营嘛，多住个两天哈，在离开之前想请我们吃一顿饭哈。我记得呢，我们那天哈就有很多的这个事情要办哈，包括我们要去 IKEA 看一看找一找，因为我们那时候住的是一个很小的只有50,000人的城市哈，很多东西都没有，所以去了大城市就把握这些机会嘛哈。在 IKEA 我们就吵架了，为了什么事我还真忘记了啊。然后呢，结果吵架了，那时候就没解决嘛，就心里就堵，两个人都堵着一口气哈。结果呢，哇，那个太太要来接我们了，那先生已经去等我们，然后太太就过来从 IKEA 接我们，要带我们过去哈。那个时候啊，我先生就很气啊，他就上了车，然后就说我不吃了，我生气我不吃了。然后那太太还哄我们，你知道吧，哈哈哈哈哈哈，牧师牧师，听你的听你的。可是他的手跟脚啊还照样把我们开过去啊，他没有没有真的听他的，就是发脾气的小牧师哈，他没有理他，就继续开开开，然后就把我们就载进去了。那一顿韩式烧烤啊应该是很美味很好的回忆的哈，全部在眼泪当中度过哈。他在这个中间就一直就赌气啊，然后就觉得我得罪他呀，然后又然后两个夫妇就一直劝啊，哎呀，我是这个牧师师母坐到这里也太绝了，你知道吗？我们才刚上完夫妻恩爱营啊，人家请我们吃个饭吃成这个样子啊，然后他就赌气不愿意吃，真的。然后他们就一边劝啊，一边烤那个韩式烤肉哈，然后其实来来来吃吃吃，放进碗里了，还有不吃我不吃，就然后我就流着眼泪吞着眼泪吃，你知道吗？哇，那一顿韩式烧烤印象特别深刻哈，带着眼泪的调味料哈，然后都快吃完了，你知道吗？终于我先生说我去洗手间，然后就进去，就大概快20分钟都不肯出来哈，那终于出来了他就向大家道歉啊，对不起，我太固执了，还有怎么怎么的啊，就勉强。那一次是就说我们已经是牧者，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成熟，在我们关系互动上还没有一个，就说能够立即能够面对解决，然后把其他人也捞进来了，那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挺印象深刻的。这个有让宋恩来补充一下。
好的，宋恩牧师能不能来补充一下到底是什么事儿啊让你发这么大的火啊，一顿美味的韩式烧烤让师母流着眼泪把它吃完，而且呢你们不是刚刚上完恩爱夫妻营吗？那当时学的那些功课啊怎么会就一下就用不上了呢？那宋恩牧师能不能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呢？
好，我补充两个背景，就是我们那一天不只是去 IKEA， 我们也去了大统华，因为我们一样没有这种中国的亚洲的超市买得到这些东西。那在那个薛仁看到啊这么难得的一逛啊，就大手一花300多块加币的东西买了，然后我就堆上我的车。那时候觉得这个太夸张了，就是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我知道平常我买不到嘛，但是你买这么多，我们也不是马上回家就可以冰了，我们还要至少开车要2天的路程。我们就是对我们总共12小时，我分2天，我因为当初技术没有那么好，不敢一天开那么长。那这东西在这路上会不会坏掉啊？就觉得说你是很难得买到，没错，但是你拼命把它带回去，到时候如果坏掉的话，你带去回去也没有用。 那个时候就已经稍微有点摩擦了。那屈原就说，你不是在父亲里面说，如果最后我们还有三天的时候，你会带我去吃想吃的，带我去想买的，所以我们现在就马上一出营会就不兑现承诺了。我跟他说，这300多块东西不要想三天，三个月都吃不完啊，需要那么多，而且还我们还要开车回去，不是说今天马上就可以回到家。就那时候就已经有些冲突，到 IKEA 的时候就是都还没有情绪没有过去，薛仁就想说，哎，那刚从夫妻营这边学了这个倒垃圾嘛，那我们来练习一下。那我就跟他说，等一下人家就这个太太就马上在20分钟就要来接我们了，20-30分钟就来接我们，够时间我觉得是不够的。我说等我们吃完饭回到那个我们的房间里面，我们可以再来谈。他说不行，他就一定要现场就要把他的不满讲出来。结果他啪啪啪讲完了，讲完了以后没有我的 turn， 因为太太人家已经在门口打电话说他到了，我们必须出去。那我就觉得很不平衡。那加上我的原生家庭是我排行第二，都是父母本来在我身上的关注比较少。虽然可能后来稍微知道我有一个地雷有一个按钮，就是常常自己觉得别人不愿意听我讲话，因为我这夹在中间，这老二情节。那个时候又碰触到我这个按钮，就是我像我真的没机会讲啊，他讲了啪啪啪讲了很多 ，OK， 我理解了，我明白了，我听到了，但是呢，我没有机会讲，因为那我必须要去付这个晚餐，所以心里面就又觉得不平衡，而且很更生气的是，我已经事先提出来说我们时间不够，我们可不可以等到吃完饭？那他，我就觉得他是一意孤行，一定要在现场，在那个 IKEA 去倒这个垃圾。那倒完了他舒坦了，我要换我了，我心里堵着慌，没有的还得去应酬吃这个饭啊，我真的是觉得心里非常的不平衡，然后有冤没处伸的感觉，所以就赌气就很不成熟的跟那个请我们去吃饭这个夫妻这个好意呢，变成了反而觉得很尴尬，卡在中间。那的确像学员讲，一开始他们也打算讲啊，就是先吃饭，先劝劝，就是啊，这个，而且我又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肚子饿的时候，情绪会更不好，更不容易控制情绪。那又不吃饭，那是绝对是错上加错，几乎要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了。我觉得感谢神的是，在那时候圣灵也提醒我了。让我看到就是不只是这个薛仁的眼泪，还有对方特别夫妻的太太，他就很义正言辞的去指出我说，你有没有考虑我们请你吃饭你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么好意的请你吃饭就要看你这个脸色，然后因为你的情绪不好。他说我可以理解你，薛仁他刚学这个，但是他没有可能用的不是很纯熟，不是一个很恰当的时间去运用，然后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你是一个长大成熟的，还是一个牧者，你现在学习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啊。我觉得他也是就是打醒了我，在当时就说，那对不起，让我去一下厕所，我去调整我的情绪。我就坐在厕所那个里面开始跟神祷告，说上帝啊，怎么办，救我，我知道我这样不对， 我情绪我自己没办法处理，我只能请你帮助我，就你帮助我去胜过这个我心里面的不满，觉得不平，这种负面的情绪，这个晚餐跟这对夫妻的关系，还有跟我太太的关系，还有的救啊，要不然我就是自己毁了嘛。我自己还有一点理智可以判断出来说，我做的事情是正在对所有的关系都在，包括跟对上帝关系都在做破坏的工作，而不是建造的。那现在上帝，求你给我的机会，我悔改，让我怎么样就可以挽救啊，我就在里面祷告。打完告我就出去跟所有人道歉，就像刚刚薛仁讲的也对这个夫妻道歉，是因为他们这么盛情的接待我们，又请我们吃饭，给我们践行，因为我个人自己情绪处理不好，非常的不礼貌，就非常的不尊敬他们。然后也让薛仁本来是期待已久，然后在那边我们那边没有韩式的烧烤，好不容易来这边还不用自己花钱，人家请你吃饭，搞成这个不是美好的回忆，而是非常受伤的记忆啊，那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嘛，对，我绝对有我的责任，对，跟薛仁道歉，那就是先吃饭，然后呢，那后面就是开始吃饭，大家的关系就比较缓和了。 上帝后来也他也出手，在隔天等一下我们就会分享回家的旅程当中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再次的意识到说真的很多事情不是掌握在我的手里，我能够掌握的就是现在，我如何能够去好好运用上帝给我的现在，去为我跟Sharon之间的关系能够加分能够建造，这个取决于我的智慧，取决于我对上帝的敬畏，我对上帝的顺服。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别人让我感觉别人让我情绪不好，然后呢我也就要让别人不好过，这种报复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在关系上面是绝对这个行不通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带到上帝面前，求上帝帮助我处理好了负面情绪以后，我才能够更好的更有理智的看到轻重缓急优先次序什么是最重要的，然后去处理，那最后我的情绪也可以得到处理，然后对方情绪也可以得到处理，事情也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处理，那这样才是一个可以两个人可以去往前行，否则很容易就冷战里面一个疙瘩一直放在里面，等到以后又事情又出发又火山又爆发又崩裂了，那崩溃了，那变得负向的循环。即便是吵架的机会，我们也其实可以，如果有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还是可以在那个当中去扭转，就是借由我们一个小小的这个当初不同的这个体验给大家一点帮助。
神箭
世界第二次大战期间，丘吉尔来加拿大演讲，有一位年轻的摄影师呢想为他拍幅肖像照，但是丘吉尔呢给出的时间却只有2分钟。这位年轻的摄影师发现啊，世人见到丘吉尔的照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那个抽着雪茄的优雅的样子，而这种优雅呢与战时的首相的形象很不相符，他就决心拍出与众不同的丘吉尔。演讲结束了，果然丘吉尔又习惯性的点燃了一支雪茄，面露微笑的摆出优雅的姿势，但是摄影师却并没有立刻按下快门。2分钟即将过去了，摄影师突然走上前去，冷不防从丘吉尔嘴里拔下了正在燃着的雪茄。丘吉尔被这突如其来的冒犯激怒了，一下子瞪大了双眼。就在那一瞬间，摄影师按下了快门，一个不抽雪茄的丘吉尔怒目圆睁的形象被定格在了底片上。举世闻名的摄影作品《愤怒的丘吉尔》由此诞生了。就凭借着这张照片，原本默默无闻的年轻摄影师一夜之间成了最著名的肖像摄影师之一。人们说他真幸运，2分钟就成名了。但他却说，人们只看到了我2分钟的成功，却忽略了我之前15年的勤恳努力，以及我敢于挑战的勇气。一切看似信手拈来的成功啊，都是如此。包括基督徒所讲的信耶稣就能得永生，听到的人说一个如此简单的信就得了永生，对罪人却是简单，就像孩子欠了巨款将被处死，就如只要当爸爸的
把账替儿子全还清，孩子就立刻被释放，一样简单。但关键是爸爸的钱却不是简单得来的。世人犯罪落入死中，罪债却是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神儿子的生命来偿还。十字架上主说成了，绝不是几分钟的成功，而是从创立世界以前直到今日，跨越时空还在进行的救赎之功。但幸运的是，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死而复活为我们付的救赎代价，就可以得到进入永恒生命的成功了。当然这也不是所谓的说一下我相信的那两分钟，而是将相信坚持到与主相会之时。马太福音25章34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对歌手而言，能在一个类型的音乐领域中有所成就，就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如果是学习美声唱法的人，也很难去演绎流行唱法的歌曲。同样在流行音乐的领域中啊，许多歌手也无法承受演唱高难度声音技巧的美声唱法的歌曲，甚至歌者们也因为各自唱法技巧的不同，就产生互相排挤的现象。但在音乐这个大舞台上，却不乏有一批跨界歌手们，他们不但擅长演唱自己领域的歌曲，如西洋美声歌曲，还可以兼容流行乐坛的歌唱方式。就如我们曾经向您介绍过的意大利歌唱家安德烈·博加利，他大胆地与流行界歌手们合作，让美声唱法的歌曲自然与流行唱法相融合。而现在我们所带来的这首《告别的时刻》（Time to Say Goodbye）， 就是他与另一位乐坛跨界女高音英国歌手萨拉·布莱曼合作的著名歌曲。
Sì, lo so che non c'è luce in una stanza quando manca il sole. Se non ci sei tu con me, sì. Le finestre mostrano tutto il mio cuore che è acceso. Chiudi dentro me la luce che ha incontrato per strada. say goodbye.
Quando sei lontana sogno l'orizzonte manca le parole. E io sì lo so che sei con me, con me. Tu mia luna, tu sei qui con me. Mio sole, tu sei qui con me.
萨拉布莱曼也被称为拥有天籁之声的跨界女高音歌唱家。她从小就热爱并学习各类的舞蹈。那时所有在她身边的人呐，就包括她自己，也都坚信将来她一定会成为一名职业的舞蹈家。但一次在他生命中的偶然机会，让他的歌声被众人赏识后，他的人生就与歌唱再也没有分开了。他虽然没有继续专业跳舞，但所有的预备都让他在日后演出音乐剧时派上了用场。他的能唱能跳的功夫使他塑造了许多轻歌剧中的人物，甚至他还挑战了男高音所唱的歌剧片段。他不断与各国各类歌手合作，还曾与中国的流行乐坛的歌手一起同台演绎。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到，也许人生中自己认定的方向和目标，可能只是为未来真正目标所做的铺垫。人生中所有的经历也都不会白费的，这更是打开不同的领域必备的钥匙。我们常常自己在筹划前面的人生道路，但不要忘，上帝才真正引领我们的脚步。正如圣经箴言书16:9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